命是什么？是招聚大家的使命。本来大家都埋在坟墓里面，现在我把它招出来。本来大家都在巴比伦，现在呢是古列把他们招出来，脱离那个巴比伦的铁蹄，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可以看见没有，这个以色列人是被什么，是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呢他说现在他有个使命，是雅各归向他，这个我们懂。但是最稀奇是什么？是以色列到他那里去。他是谁？他就是以色列，是以色列人到弥赛亚以色列那里去。现在明白了，所以这个人一定就是古列。古列不过是影子，但是尸体呢就是他，没有问题的，就是他。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现在要让我们记得，这古列不过是把以色列人从罗马从巴比伦的铁蹄下拯救出来。那现在呢要忘记，有一天有一个人根本他所做的就像古列所做的一样。所以当你读到古列是影子的时候，你要问我他的尸体是什么。所以现在最稀奇的就是有两个以色列，一个是弥赛亚以色列，一个就是雅各家的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要到他那里去聚集。那我们要问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1948年以色列归回的时候，我们平常不知道这是主耶稣，这是弥赛亚做的。我们都知道说等到以色列人他们脱离了巴比伦铁蹄，我们知道是古列做的，神呼召了古列。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吗，他们本来是被掳在巴比伦，现在神把他们带回来。那现在呢，以色列人被掳到全世界枯骨四散。在这个时候不要忘记，在1948年的时候，你看见说神的仆人以色列做了一件事，叫这些人到他们那里去聚集。好，所以很清楚这里有两个以色列，明白吗？那么一个以色列，一个神的仆人不是耳聋人瞎，另外一个仆人是耳聋人瞎，所以他们在被分散嘛。当初他们怎么被赶到巴比伦，就是因为他们眼瞎了，就是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他们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2000年漂流在这个世界里面。到了1948年，哎，你看见是弥赛亚，也就是我们的主。人不知道的时候，你看见在1948年。我们不知道，当我们读到以赛亚49章，我们才明白过来。那一年就像当初古列在539年怎样把让巴比伦走入历史，然后怎样的招那些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的家乡，同样的就在那一年，他要使雅各家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他是谁呢？当然是弥赛亚。弥赛亚当然指着我们主来说，有两个仆人。所以很清楚，古列所做的就是我们所做的，古列不过是影子。但是现在很清楚，真的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回来的，在1948年他们来了，来到主的。不过很稀奇一件事，这就是约瑟的故事啊。你记不记得等到约瑟的兄弟到了埃及，他们需要粮食，他们来到约瑟的面前，宰相的面前，他们向他下跪，所以约柜就想起他当初早期所做的梦。但是很稀奇，约瑟认识他的兄弟，他的兄弟不认识他。所以1948年虽然是我们的主招聚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家乡，终于你看见无花果树发生长叶，终于到了1967年的时候，你看见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他们的怀抱。那请问大家， 这件事谁做的？这件事是我们主做的。所以我们主有一个使命，他是神的仆人，仆人当然有个使命的啦。所以呢，他有一个使命，就是1948年的时候，他把以色列人召集在一起。不要忘记，他们的会面就好像约瑟和他的兄弟会面一样，约瑟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约瑟。那为什么我们的主没有和他相认呢？因为他们没有悔改，所以就兴起各样的事，把以色列人圈到一个地步，他们非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读到约瑟的故事，你就明白，约瑟恨不得马上就和他兄弟相认，他不能。他如果爱他的兄弟，一定要把他的兄弟带到神的面前。当初撕碎他父亲心的是谁呢？是他的兄弟，还有是犹大。他们不能这样就算了，得罪约瑟是件小事，他们拿着那个血衣去骗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说，约瑟被撕碎了，约瑟被撕碎了。严格说来，约瑟没有被野兽撕碎，但是雅各的心是被他的儿子们撕碎了，不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你可以得罪我，你不能得罪我的父亲。所以你看见了，约瑟等等等，他有很多的计谋，最后呢，他把便雅悯扣住，那么一大这个谁犹大就成。犹大说，他说我父亲的心和童子的心是相连。如果你知道这件事，为什么当初把约瑟卖掉？当初撕碎父亲心的是谁？当然是你犹大。所以最后犹大怎么说呢？他说，我已经替我父亲说好要做保，现在这样好了，让他回去把我扣下。当初是我把约瑟卖到埃及的，现在我把自己卖到埃及。到了这个时候，他的良心发现，到这个时候他被带到神的面前，够了够了，约瑟再也听不下去，约瑟就和他的兄弟相认。所以为什么到今天主还没有回来？因为他们还是不肯回来，他们觉得在华盛顿有他们的朋友，有他们的老大哥，他们仍旧依靠亚述，他们仍旧依靠埃及。但是去年两轮的血月证明说，就是以色列人复国以后最暗淡最暗淡的，不只看见满月，而且看见满月变红消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四十九，大家都知道嘛，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个十个支派在哪里？犹便在哪里？老早已经漂流了，不知道到世界哪里去了。所以只有这些从巴比伦回来的，他们才说定他十字架。那这些人是谁呢？是犹大人。犹大人后来就，这是我们所说犹太人。最会做生意的是被掳到巴比伦的是犹太人。是谁把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的？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我们的主一定要等到犹大回来。漂流到世界的那个十个支派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的流变是希望能够叫那个不能，希望约瑟不被卖掉。但是最后你看见是犹大把他卖掉。所以记不记得，所以明白吗？为什么主还不能回来？一直等到主在，主就像约瑟一样，然后根据他的智慧，慢慢就把以色列带到一个角落，他们非悔改不可，他们要说我们错。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这个就是49章的故事。好了，这是1948年的故事。可是呢，我们很容易就误会了。那么这样的话，主耶稣一定和犹太人发生关系，但是不要忘了，这个仆人有使命，他有两个使命。好，我们现在来看圣经怎么说。 在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你看嘛，这是众支派复兴，这他说尚为小事，所以这是他两个使命里面一个小使命附带的使命。那么好了，如果这是小事，那么大事在哪里？所以千万要弄，不要弄错了。你看见吗？今天很多人对以色列着迷，就是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他忘记原来我们的主当然是要叫以色列到他们的聚集，这个没有错，我们应该为选民祷告，没有错。但这个主耶稣在1948年所做的只是一件小事，那么你要问大事在哪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最大的使命是什么？它是人类的救。所以明白，这里很明显的提到主耶稣，他做外邦人的光，要把救恩带到地极。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是他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如果你说有一个人和古列相当的话，那么当然就是我们的主，因为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了，是把他把他是我们的主把他们从全世界各地坟墓各地把他们招回来的吗？但是你说这是小事，有一件更大的事，我们的主是人类的救主。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没有这张圣经的话，没有这个第二大段的话，我们会误会，我们会误会这个古列的角色，我们不会想到古列不过是预表，我们不会想到真正的救主乃是这个仆人，他的名叫以色列，明白？所以他有个小使命，就是1948年，他做了古列所做的事。第二，严格说来，他要做人类的救主。他光是把以色列人从坟墓里救出来，他光是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救来，是被奴役的。和奴役都落在罪里面，所以主耶稣要做他们的救主。主耶稣是外邦人的救主，主耶稣也是选民以色列人的救主，非常的清楚。所以既然他有两个身份，所以这里的预言呢就有两个双重的预言。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12节，看哪、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秦国就是中国。那弟兄姊妹，如果这些人本来是漂流到世界的远方，到他那里去聚集，那就表示漂流在全世界的犹太人和雅各家的人，明白？他们到了天涯海角，他们就像生命记所记载，他们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那感谢主，到了1948年的时候，他们回来了，他们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说，看呐、啊，这些人从远方来，从远北方来，所以这些人很明显从莫斯科来。这些人从西方来，他们是从远方的西方来，所以这些人当然从美国回来，从巴西回来，从加拿大回来。但是更重要，远东，远东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他们就派了官员到了上海，发了5000张的签证，让流落在中国的犹太人回到他们故乡。看啊，他们回来了，为什么？因为1948年他们到他那里去聚集。为什么？因为全地饥荒的时候，你总要保住性命吧。以色列人惨遭屠杀，惨遭希特勒屠杀，600万人惨遭屠杀以后，他们更觉得他们是饥荒片，总要找到个安全的地方。所以感谢主，终于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无花果树果然